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4月29号，公元2017年6月23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一名藏人在西藏首都拉萨呼喊西藏自由后用刀自残，或已身亡；中共喉舌威胁报复美校，邀达赖喇嘛讲话，美国议员发声谴责；立陶宛政府为首都西藏公园举行挂牌仪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时间今天上午10点左右，西藏首都拉萨大昭寺附近，一名藏人呼喊西藏自由口号，同时用刀划向颈部进行抗议。消息提供者称，抗议者极有可能已经身亡。事发后，中共警方用蓝色布幔遮挡现场，试图掩盖真相。有流亡藏人引述从境内获得的消息告诉本台，今早在大昭寺附近，一名藏人高声呼喊我们没有自由，没有权利等，随即用刀划伤颈部自残明志。目击者预估这名藏人应该已经身亡。中共警方随即控制现场，用布幔遮盖事发地，驱赶围观者，并声称这并非一起抗议事件。目前暂无法了解该起事件的详细情况。在西藏，属西藏自治区遭受的管控程度最深，尤其是西藏首都拉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出席该校的毕业典礼。拥有中共大使馆背景的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试图抵制抗议，但未果。毕业典礼顺利举行，3500多名中国留学生中仅有6人离席。然而，中共喉舌环石在事发后发表社论，公然威胁校方与校长必须为这一事件的后果负责，引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美国国会议员的强烈谴责，要求该媒体对威胁言论致歉。中共官媒环时在20号当天发表社论，威胁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校方与校长科斯拉，声称科斯拉必须为这起事件的后果负责。该媒体还指出，他对西藏独立的支持将会影响他个人及校方同中国间的交流，中国应该拒绝向他核发签证，并且建议中国的大学不要承认该校的学位证书。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声明对此作出谴责，并向国务院以及国会议员进行了通报。此外，来自加州的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戴安·范士丹也对环时提出批评，要求中共官媒收回威胁。范士丹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一个中共喉舌媒体的记者竟能够因为加州大学邀请达赖喇嘛尊者便威胁学校与校长，我认为这不合情理。他说，这家媒体应该立即道歉，并且撤下那篇文章，因为文章威胁将扣留校长科斯拉的签证，而且指出大学也将受到报复。范士丹同时强调，环时那篇社论对达赖喇嘛的描述显然是错误的。我认识达赖喇嘛已超过25年了，而且与他及中国政府不久前才进行过直接的接触。 达赖喇嘛不追求西藏独立，而是在争取自治，让藏人拥有自由信仰的权利。今天6月23号，自由评论网发表社论，分析了达赖喇嘛此次在加州大学访问时所引发的讨论，表示这可为台湾提供应对中国方式的一些参考。文章指出，在全球备受推崇的达赖喇嘛，即使对中国谦卑平和，仍招致强烈打压。中国对达赖喇嘛的打压提供台湾一面镜子，尊者尽管强调不主张独立，但难摆脱中国的丑化和封杀，从而台湾不能陷入自我幻想，以为怀柔或卑躬屈膝就能换取和平。该篇社论呼吁台湾不要再高喊亲善的各种口号，以图换取中国的善意，自欺欺人，反现自我麻醉恶果，振兴经济活力，加强国防战力，做好与重要盟邦外交安全关系，不对中国存有任何幻想，才是自强自保之道。与此同时，联合新闻也发表评论文章，达赖喇嘛演讲仅六人离场，抗议中国留学生反思中国。文中提到，加大圣地亚哥分校有约3500名中国留学生，然而17号达赖喇嘛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只有6名中国学生离场抗议。文章指，在那么多人中有少数人反对，一点也不奇怪。主流媒体觉得奇怪的是，学生抗议的理由与中国政府的说法如出一辙。中国政府说达赖进行分离运动，学生也说他宣扬藏独。该校一名中国学生更向媒体表示，西藏有奴隶，外国人说我们入侵西藏，其实我们是解放奴隶。主流舆论因此非常想了解，抗议的学生如何证明他们没有被中国政府洗脑。联合新闻的这篇评论文章呼吁中国留学生对中国进行反思，除了教育方式外，也要比较中美政体。留学生不可能不对围绕着生活的政治进行反思，为什么中国是一党专政？总不能因为邓小平说过不能实行英美多党制和选举制，中国就不能讨论民主和自由。另一方面，美国的党争和三权制衡却又大大削弱行政效率，这不是老百姓不应触及的问题，而是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现实问题。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立陶宛近日为该国首都维尔纽斯的西藏公园举行挂牌仪式，并将该地名载入地图。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2010年6月15号，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市政府批准该市一座公园命名为西藏公园，以此对中共统治下的境内藏人表达同情与支持。本月20号，立陶宛政府正式许可西藏公园命名的合法性，并将该地名载入地图。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秘书长丹森贡嘎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本月20号当天，西藏公园获得立陶宛政府的许可，并获得官方牌匾，从而正式建成。维尔纽斯市市长列米吉尤斯、西尔马修、立陶宛国会议员安维利亚·维克斯、维尔纽斯西藏之家负责人维斯蒂·维杜纳斯以及当地的援藏人士出席了牌匾揭幕仪式。 丹增贡嘎介绍，任米吉有斯西马修斯市长在简短的讲话中指出，维尔纽斯是一个向各族裔、语言与宗教信仰开放的城市。西藏之家负责人维蒂斯·维杜纳斯表示，立陶宛于1990年宣布独立后，达赖喇嘛尊者是首批表达恭贺的世界领导人之一。自那以后，达赖喇嘛分别于1991年、2001年、2013年三次访问立陶宛。2013年，尊者还曾莅临维尔纽斯的西藏公园。据介绍，2001年达赖喇嘛尊者访问立陶宛时，维尔纽斯市市政厅曾提议将这座公园命名为西藏公园。该提议于2010年5月在首都维尔纽斯市会议厅正式表决通过。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胡平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答客问》。中间路线具有两大优点，第一，它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因为中间路线保障了藏人的基本权益，而且是互利的，对藏人和中国都有利。第二，中间路线在政治上是可行的，是务实的。中间路线是务实的、可行的，如果改成要求独立，那很可能会导致藏人在国际上活动空间的萎缩。现在达赖喇嘛访问美国，和美国总统见面，访问德国和德国总理见面，中共当局抗议，指责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西方政府首脑理直气壮地反驳，说达赖喇嘛不是分裂分子，达赖喇嘛是主张真正自治。他们还可以反过来呼吁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对话，认真落实西藏的真正自治。如果藏人放弃中间道路了，改成主张独立，而西方各国政府都是承认北京政府的，都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那么他们还方便和达赖喇嘛会见吗？另外，中间路线也更容易赢得广大汉人的赞同。二，迄今为止，藏人的努力取得了什么成果？回答：自1959年达赖喇嘛率众出走拉萨，流亡印度，至今已经58年了。换成其他流亡群体，人恐怕早就散了，声音恐怕也早就听不见了。可是藏人不但一直坚持下来，而且还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关注，以及越来越多的汉人的同情、理解与支持。近些年来，由于专制中国的崛起和压迫的强化，汉人的抗争包括海外民运在萎缩，国际社会的批评也在降低。在如此艰难的形势下，藏人的抗争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规模和声势，尤其难能可贵。面对巨大的逆流，我们不能指望抵抗者取得多少进展，能够屹立不退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胡平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答客问》。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列。